来，今天科技email单元，王德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先为我们介绍最新一期11月号 BBC Knowledge。
一点都不错。那首先我先介绍一则新闻，那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的新闻。不过介绍这个新闻之前，我们必须要从30年前谈起，那是1984年。那也1984年英国通过这个一个法案。这个英国的国会根据一份报告通过一个法案，就是允许利用人类胚胎做研究的尺度。那你只能够研究发育到第13天的胚胎。也就是说你研究人类胚胎的话，你不能够突破两周的限制。那这个法案是1990年通过的，那他根据的研究报告是1984年的研究报告，所以加起来应该算起来是超过30年的研究结果了。那在可是虽然是这个法案在那么早就已经通过了，可是关于人类胚胎发育的研究一直都没有达到两周的期限。OK， 那我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技术上的限制。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对在欧美利用人类胚胎来做研究是一个禁忌，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这个一个题材。所以科学家主动的自我约束不去做这个研究。因此对于人类胚胎发育的细节其实了解的不多。那所以即使尝试过的人就是观察人类胚胎发育的过程，想要观察超过一个礼拜，这是合法的。那都没有成功过。那现在一个英国的团队跟美国的专家合作，英国是剑桥大学的专家，那他们合作培养一个人类的胚胎，让它发育到第13天，每一个细节都观察了，然后到了第14天，那科学家主动的终止这一个胚胎的发育。那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研究人类胚胎的重要突破。那他们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是从小鼠胚胎发育得来的。那过去几十年，事实上全世界有不少团队研究小鼠胚胎的发育，那包括日本人在内，那这个已经得到了许多的知识。那应用那一些知识来培养人类的胚胎，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培育到第13天的问题是并不大的。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人类的这个卵子受精以后啊，就会分裂成一团干细胞，大约要3天以后，这一群干细胞会形成一个囊胚。那个囊胚含有3种不同的细胞，
基本细胞。
一种就是所谓的基本细胞，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那是以后会发育成真正的胚胎的细胞。另外一种细胞，就是专门负责提供这个发育中的囊胚的养分。那另外一种细胞则是形成胎盘，让胎儿能够附着于子宫的细胞。那胚胎到了第7天就必须在子宫着床以后才能够存活。那现在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类的受精卵培养到第13天，而且它的发育每一个步骤看起来都是正常的，这个算是突破。那未来要有进一步的突破，我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目前这个人人都在谈的，特别是在西方，在欧美的国家里面，就是伦理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在实验室里边培育人类的胚胎。这一个讨论在西方的国家里事实上还没有共识。 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几乎也没什么人在关心这一个问题。
嗯哼，
所以这是东西的传统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面在西方的讨论方式就是到底一个发育中的胚胎是到第几天或到哪一个阶段才能够算是人
。
对，那我们在东方是似乎没有这种讨论的动机。
但是这尽管只有14天，似乎也有人已经强调，科学家会强调让我们认识人类疾病和残缺的本质。
不，这本来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胚胎发育的过程，就是希望能够了解这个过程的细节，譬如说涉及到什么样子的基因，那基因用怎么样子的表现，那同时这个胚胎发育跟环境之间的关系，譬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假如这个胚胎没有办法在子宫里边顺利着床的话，这个胚胎就不可能继续发育下去。那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在不着床的情况之下让这个胚胎发育到
两个礼拜。我想请问为什么是14天而不是15天 ,16 天。
好问题。这要看当时的那一个报告。
嗯。
就是你怎么样判断到了哪一天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器官。你譬如说到了第几天我们这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一个胚胎会不会感觉到痛苦？像这一类的问题，在关于人类胚胎的讨论是大家在西方人、欧美国家是着力的重点，
而不是说上帝七天造世界，而人类我给你 double 的时间，看你能干出什么活来，不是这个啊。来，我们还有别的题目呢，
是
动物的同性行为
呀，因为最近在国内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已经变成一个重大的公共议题了，所以我现在在校园里面也会经常碰到学生问这一个问题，那就是其他的动物有没有同性恋，或者是说所谓的同性恋是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我经常碰到这样子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我们有简单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简单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同性恋，是不可能由基因决定的，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能够让人产生同性恋行为的基因，等于是在自杀。这是第一。那可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更基本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生物学家来回答，也不应该利用动物来当作楷模。动物做什么严格讲起来不关我们人类的
事，
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禽兽，我们要做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你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细节了。细节包括不应该使用同性恋来描述动物的行为。就我觉得同性恋爱这一件事情是一个人文发明。那这个是人类的只有在人文世界里面才存在的事情。那个我们不能用这一个这么词来描述或是来标榜动物的任何一种行为。
因为我们也并不了解动物的行为动机吧。
这是一点不错的。那然后就是事实上假如要谈动物的同性行为的话，那要谈细节，而只是谈表面他的行为表现的话，那事实上是看不到真相的。那你要聊，你譬如说两种黑猩猩中间有一种黑猩猩，我们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名字叫做巴诺布猿。那这一种黑猩猩，你在他的社群里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性行为，不管是同性异性男女老幼这个无遮大会等等之类的。
无遮大会、这是佛教用语
啊。对对对对，佛教用语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保留来辩论。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那我们换了一个方式。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深入了解这一种动物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你才会了解他们的同性性 性行为到底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你不能完全从表面上来说他们有没有同性性行为，然后你就推测，既然动物有同性性行为，那人类又有何不可？那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真的不需要以野生动物
为楷模。
对，我想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关起房门的事永远是私人的事，永远是私领域的事。那可是公共政策是永远涉及到公开的政治角力，所以这一类的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动物在野外做什么，其实我们不必太关心。
是，接下来就是居家微生物。
哎，对，这是很有意思的。芝加哥大学的一群生物学家，他们现在开始在做所谓的居家微生物群落研究。就是他们进入每一家的家户去搜集那个在那个家户里面的各个角落，
包括细菌的
各个房间内可以搜集到什么样子的微生物，当然主要是细菌跟真菌了。那结果他们得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那就是第一，现代的房屋事实上是不适合微生物生存的。所以现代房屋里边的微生物就是细菌以及真菌都是人带进去的。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上有什么样子的微生物，你的房子里面就有什么样的微生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会假定哈，不同的房屋里边，可是在相同的角落会有相同的微生物。
其实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个不同的家屋里边，同样是在厕所，或是同样是在卧室，
对，它的微生物不同，
或是同样在厨房，微生物都不一样。因为住的是不一样的人，是人决定了家屋内部的
微生物和细菌啊、真菌的
分布
啊。
OK，
哇，这个有趣。
是，那
所以那也就是说，每个家庭里的细菌、真菌、微生物是客制化的。
不是客制化，就是你主人
就是主制化，
有主人来决定的。那而且他这边有一些发现，其实我们过去有零零星星也报道过。譬如马桶盖绝对不脏。OK， 很多人都误以为马桶盖很脏，然后这个上公共厕所的时候大费周章的，这个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这是不对的。OK， 那这个，所以你要是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譬如说，你假如你去参加一个很拥挤的宴会，那你身上的微生物菌群，的这个种类，以及这个数量啊，当然也会发生变化。
会跟人交换吗？
当然，因为你，我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家屋内部的微生物都是外人带进去的。所以假如你举行一个宴会，所以来了很多不同的客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身上的微生物带进房子，
世界大同啊。
所以你去参加这种宴会，你离开了那一刹那，你身上的微生物的种类跟数量
已经改变了，
已经改变一点都不错。 OK， 那所以其实这个研究是起点，可是即使是一个起点的研究，那他发现的许多的事实都跟我们的尝试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都以为厕所或者是浴室会是最脏的，结果事实上不是这样。那这个他说最脏的是厨房里面的琉璃台的水槽。更脏的是洗碗的那一块海绵。OK，
那个我相信。
OK，
因为我老是觉得，哎呦，好久没换了，怎么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就在这里？
是吗？哦，那是你们家的秘密，你不应该公开说的。
好吧，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吧。来，科技 email， 王道安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今天已经介绍完了 BBC Knowledge 的一些有趣的话题。 接下来 3D 列印技术的军事用途。列印些什么呢？子弹吗？
军事机构已经开始采用 3D 列印技术了。
嗯，
那其中的道理，我们有一句老话，老早就说的非常的清楚，叫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另外，洋人有一句话
啊，
那说的更清楚，
是，
那就是外行人大谈战略，但是内行人忧虑补给
啊，补给。
在战场上，军事行动依赖物质的优势，物质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粮草，另外一个是装备，
是。
那一些物质都是消耗品，因此物质优势依赖源源不绝的补充，而如何补给是作战指挥官最大的难题。那运送物资需要成本，在战场上布置补给站又涉及风险，
对，
那没有实权的办法，绝对没有。那因此呢 ，3D 列印技术就成了一个选项
啊。
那当然，你刚刚问的问题是很对的，那就是目前还不能利用 3D 列印技术制造军事武器。
哦，武器还不行，
不行。但是以 3D 列印技术生产零件倒是可行的。在现场生产所需要的零件，比起运补，成本风险显然是较低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前线最前线，不是能够印出子弹来，但是可能可以印出兵工厂来。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是 3D 列印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兵工厂。而且军事单位配备了 3D 列印技术之后哈，等于拥有了一件新的创新工具。就是你可以利用它来创新，因而开发出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的零件。例如美国航空母舰杜鲁门号，它在去年，就是整整一年前，进入地中海执勤，它就配备了两具 3D 列印机，结果在8个月的执勤期间，舰上人员制作了好几件有用的小零件，其中一件已经发挥的用处，要是换算成一般零件，价值就$40,000，而一具 3D 列印机啊，只要$2,000成本，OK， 你看多好。那目前，
但是他不能说是什么零件，因为这是军事机密。
不，他说的那个细节，我想我们大家也不需要知道。
OK，
那目前航空母舰使用的 3D 列印机啊，只能够列印塑胶物件，那由于由于军舰在海上会因为风浪不断的颠簸。那生产金属物件的 3D 列印机啊，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哦，它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之下。
那假如金属的话，那加拿大的海军维修基地啊，就配备了生产金属物件的 3D 列印机。那是海陆上基地。
是。
那美国海军补给指挥部正在研发能在海上操作的金属物件的 3D 列印机，例如利用避震机制来抵消船舰的颠簸。那中国的陆军听清楚了，中国陆军也利用 3D 列印机，它利用的方式更为全面，小至正规的零件，大致作战的地图，它列印出来是立体的作战地图。
哦，立体的。
对，那以色列空军以 3D 列印机生产的塑胶零件啊，强度可以媲美铝制零件，使老旧的飞机还能够继续执勤。那美国现在向澳洲、英国、法国这些盟邦啊，鼓吹 3D 列印技术，以加强盟邦的军事补给能力。那美国正在欧洲、中东、亚洲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啊，部件 3D 列印机。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它的英文缩写是 ARL， 已经跟两家公司签约，研发能够列印金属物件的 3D 列印机。所以这个 3D 列印技术看起来啊，在军中的发展哈，是前途很大很光明的。
金属应该也还不是 3D 列印的最后一步，对不对？就它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不，假如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列印金属物质物件的话，那对于军 对于军事行动来说哈、啊、会有很大的便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嗯、
接下来大家都关心的话题，抗癌药的下落，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那就是许多的抗癌药都包裹在微小的脂肪体中、
嗯、
因为癌细胞彼此的联系比较不紧密、
嗯、哼，
所以这个微小的脂肪体啊比较容易挤到癌组织里边、
哦、
那因此呢微小的脂肪体可以在癌组织中累积、
嗯、
也因为这样抗癌药就会集中在癌组织里而不是正常的组织、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抗癌药毒性都相当的强、嗯、我们希望它只杀死癌细胞而对正常的细胞这个伤害越少越好、
嗯、
但是这一种抗癌药并不是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会集中目标。
嗯，
那最近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团队跟以色列的专家合作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可以追踪这个微小的脂肪体在病人身体里的下落。
嗯哼，
许多抗癌药很容易跟金属离子结合，譬如说铜啦、镁啊、锆啊这些金属离子、
嗯、啊哈，
学者因而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金属都有放射性同位素、
嗯、哼，
而那一些放射性同位素在衰变的时候都会释放正子，也就是电子的反物质、嗯、电子带的是负电、哦、那正子、
照相摄影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种摄影机器、扫描机器叫做 PET、
嗯、
那中文翻译成正子放射造影，
对了，扫描技术，
对，它就是利用正子的扫描技术。那学者因而推测，利用 PET 可以追踪抗癌药进入身体后的下落。
嗯，
那研究人员以小鼠来做实验，证实了这个猜测。那他们可以观察抗癌药进入乳癌小鼠体内之后的分布情形，达一个星期之久，它可以追踪、嗯、那些药物的下落。那研究人员发现，药物的确聚集在癌组织里边，
嗯哼，
但是有一个小鼠品种，抗癌药也会聚集在没有癌细胞的子宫里。
嗯，
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人类妇女的身体里，那他们的生殖能力可能会因而受损。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目前这个研究是利用小鼠做实验，已经初步的可以追踪抗癌药在身体里面的分布，
追踪七天，
对，
而且这个后来的发现有意思，不是所有的小鼠品种的小鼠都能够有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那、嗯、人也会有这种变异，
很可能、嗯。
好，接下来大气暖化造成了，等一下，造成了什么？我没有看错吗？最后，大气的暖化造成全球的绿化，
你为什么要觉得你眼睛看错了呢？你我这个又不是，
我以为会沙漠化。
我这又不是政治标语。你到地球上，关于地球的照片、嗯、有一张非常有名，
嗯，
那是1972年拍的，那是美国阿波罗这个17号的太空人为地球拍摄的一张照片，
嗯哼，
那为地球博得了蓝色星球的名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见过那一张照片，
嗯，
那主要是因为啊，地表面积有 71% 都被水覆盖，
嗯，
所以在太空中看起来是呈现的是蓝色，
嗯，
那但是现在，也就是你想想看，1972年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所以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地球表面的模样变了，你要再重拍一张照片，地球模样就不再是原来的蓝色的星球、
哦、
现在已经变成了绿色星球，
蓝军彻底被绿军、
哦、你又做妈政治
没有没有我说我
好，简单的讲就是新的照片显示绿地正在扩散，
嗯哼，
从中非到欧洲到东南亚、嗯、
是
根据一个研究团队的测量结果，从1982年到2009年、
嗯、
地球上的绿地增加了1800万平方公里
啊，一个多中国，
相当于两个美国，
嗯
，OK， 那是大气暖化的结果，过去因为这个气温太低，大部分植物都无法生长的地带，现在越来越适于植物生长，
嗯，
大地新增的植被 也会影响气候。美国加州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指出，大气暖化造成的新增植被至少在目前会延缓气候变迁。
是。
那2014年整整两年以前，那人类生产的二氧化碳有357亿吨。
嗯哼。
那大约是20世纪中期的6倍。
是。
那结果大气的二氧化碳的比例也直线上升，从1950年的百万分之311上升至2015年的百万分之400。
嗯。
但是自公元2000年以来，上升的速率已经减缓。也就是说，尽管人类生产的二氧化碳一直在增加，但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哎，为什么？
这是因为新增的植被、
那些植物，
哎，可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糖类。光合作用的原料就是二氧化碳加水。那地表新增的植被将大气中新增的二氧化碳锁在植物的组织里边。
嗯哼。
在公元2000年以前，人类生产的二氧化碳大约有 50% 锁在植物组织里。
嗯。
公元2000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大约 60% 锁在
二氧化碳锁在植物的组织里。
人类生产的二氧化碳。
嗯，是是是。
哦，那不过哈，专家也警告我们，我们不可以过度兴奋。因为新增植被的综合影响力哈，只能够减缓气候变迁，不能够逆转气候变迁。
嗯
哼。而且与植被有关的变相不只是二氧化碳，其他还有相关的变相，譬如像水，在气候变迁的过程中间，降雨量高的地方雨量会更高，降雨量低的地方雨量会更低，
会干旱。
那所以极端事件会变得更为极端，那降雨模式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要是升高了有利于植物，但是气温要是升得太高，植物也会受害。事实上植被增加的后果有一些更为复杂。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刚才进行的题目是大气暖化造成了全球的绿化，主要的原因好像是我们的植被从1992年到现在有大幅度的增加，全球增加了1800万平方公里的绿地。
1982年到2009年、
啊、
对，相当于两个美国的新增绿地。
嗯哼。
那这个结果有正面的，正面的结果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人类所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的更多。
锁在植物的。
对，在公元2000年以前只有 50%， 可是公元2000年之后，那人类生产的二氧化碳有 60% 被锁在植物的组织里边。不过植被增加的后果其实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譬如说像高纬度地区，过去由于是冰雪覆盖，那冰雪覆盖的地区啊，它可以反射阳光的辐射，那也就是说进入地球大气层储存下来的热量哈、会减少。那现在植被扩张了，冰雪覆盖的面积减少了，因此高纬度地区会比过去更暖。
嗯哼。
而暖化还会将冻原里边原先封存的甲烷释放出来。
哇，
甲烷的温室效力要比二氧化碳
高
很多。
高
得多。OK。而在热带，那气温升高会摧毁热带林。那根据一个估计啊，气温每升高一度，热带森林所释出的温室气体啊，相当于人类5年的排放量。OK，
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恐怖、
啊。真是。那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绿化的效应啊， 其实已经进入了尾声。
嗯哼，
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的声音现象，大家都很熟悉，是指热带太平洋水温升高，全球气温因而上升。那最近一次的声音发生在去年与今年，就是去年下半年与今年上半年。
是。
那水温气温升高的幅度是相当的巨大。
嗯，
那有些气候专家因而认为全球绿化的冲销效果已经大幅的减弱。
嗯哼。
换言之啊，全球绿化只不过提供了我们喘息的空间，全面减碳还是唯一的选项。
是，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早乐啊。地球
地球
看起来有增加了绿地
，
绿地，但是不见得是全面的好消息。
嗯，
情况很复杂的。
Yeah.
另外，以宠物做医药实验，
这个是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那就是研发新药是风险极高的行业，投资非常的巨大，那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当的长。那许多看来有希望的化学药物，最后都没有办法通过人体实验这一关。
是。
那原因之一，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实验动物身上有效的药，在人体实验中却不怎么样。
嗯，
那对制药厂而言，辨别有希望的开发标的啊，是越早越好。
嗯，
这样子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那美国，费城有一家专业的新药测验公司，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他们是想要利用宠物来测验药厂开发的药物。他们先以得了癌症的家犬，来推销这一个点子。
嗯哼。
那利用宠物来做实验有好几个好处。第一，那就是实验室里面的模式动物，譬如说小鼠，那身上的疾病往往不是自然发生的。
嗯。
他们例如用来测验抗癌药的小鼠哈，体内的癌组织往往是以手术来移植到它身体里面去的。
嗯。
而且这一些小鼠往往这个免疫系统啊都受到了抑制。
嗯。
那使用宠物做实验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宠物主人对于宠物的关注啊往往是无微不至。宠物的病情即使稍有起伏都难逃他们的法眼。
嗯，
那实验室的动物啊不可能赢得那么大的关注。
Okay?
那不过以宠物来做实验最大的好处啊也许是啊它已不受政府各资法规的监管。
嗯，
由于宠物的病例不受法规的保障，因此研究人员得以做完善的评估跟筛选，
嗯，
最适当的个体来做实验。
是。
那这一家费城的公司啊，预期除了现在他们使用的家犬之外啊，未来他们还要用来马来测验治疗关节炎的药物，因为马的关节炎跟人类的非常类似。
嗯，
然后利用猫来测验抗乳癌的药物。
是。
那挑选这一些动物是以症状病情与人类相似的程度而定。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科学实验人员把他们在科学上必须付出的这种爱，包括爱在里面的关注，交给了饲主。
只有出于爱才会有的关注。
才会有，对了。科学这家不见得自己会有的啊。
是。
来，猎杀红色十月，这是1984年的军事小说。
啊，这是非常近的，对对对，
是吧？
这是非常棒的一部小说。我认为
为什么讲它？
电影拍的还不错，可是电影绝对比不上小说。
嗯，
而且我认为这是汤姆克兰西最
巅峰之作，
最好的一部小说。嗯，那所以你只要看过这部小说，或者是你看过这部电影，你一定会对以声呐侦测潜艇的技术，记忆犹新。那现在已经经过30多年了。那声呐更为灵敏，
嗯哼，
但是潜舰也更为激进，
嗯，更安静了，
双方都没有占到上风，因此呢，猎杀潜舰啊，可能仍然必须依赖小说里面所描述的那一艘声呐操作手， 他是奇葩，
他自己是有特异功能的。
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错。那不过最近反潜机获得了一个新的武器，
嗯，
就是来侦查地磁异常。
什么叫地磁异常？
那就是专门侦测潜舰金属外壳对于地球磁场所造成的扰动。
嗯，
那这个那些扰动的幅度非常的微小，因此呢，侦测器的有效范围只有几百米。
是。
那不过科学家因而产生了新的点子，他们利用一个这个大家早已经忽视的物理学效应来想办法设计一种新的侦测器。
嗯，
那美国海军他们已经发包了三家公司研发利用这一种效应来发展侦测器。
嗯，
其中一家开发出了非常有希望的侦测器，
嗯，
那美国海军继续的资助，然后使它变成一个秘密研发的这个案件，所以我们外界啊都不容易知道它的详情。不过同样的点子，早在20多年前，俄国就已经开始利用了，因此未来，侦测潜艇可能不需要再利用声呐。